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1月26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1月26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拜登星期一会正式恢复对一些国家的旅行限制。川普前白宫女发言人计划参选亚肯色州长。俄罗斯60多城市爆发抗议活动，3000多人被捕。墨西哥总统感染中共病毒。川普长子开设电报平台账号，对外发表政治评论。加国外长指不排除用紧急法限制国民旅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联社报道说，据白宫两名官员星期日透露，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会正式恢复对来自巴西、爱尔兰、英国和其他26个欧洲国家的非美国游客实施新冠病毒旅行限制。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向路透社表示，拜登由星期六开始禁止大部分的南非非美国公民进入美国，因为担心新冠病毒的一种变种已经扩散到南非以外的地区。官员说，其他一些旅行限制亦都将会在这个星期生效。据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主任的命令，所有乘搭飞机、渡轮、火车、地铁、公共汽车、的士和乘坐共享车辆的乘客都必须戴口罩。由1月26号开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定，所有两岁或以上的国际航空旅客必须出示3日内的病毒检测呈阴性证明或者康复证明才能够进入美国。拜登上星期发表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要求国际航空旅客在抵达美国之后进行隔离检疫。此外，疾控中心亦都规定，旅行人士在返回美国之后应该自我隔离7日，并且考虑在返回美国之后3至5日内进行新的病毒测试。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曾经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的桑德斯会在星期一宣布他将会竞选亚肯色州州长。桑德斯是前亚肯色州共和党州长麦克克比卡的女，他曾经担任前总统川普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将近2年。华盛顿邮报报道，据熟悉他计划的消息人士说，桑德斯计划在星期一上午8点发表录影，正式宣布他的候选人资格。桑德斯将会参加竞争激烈的共和党内初选，以取代现任共和党州长哈钦森。哈钦森在任职8年之后即将卸任。桑德斯将会挑战副州长格里芬和总检察长拉特里奇，他们都已经表示会参选。格里芬曾经担任国会议员，是比较典型的共和党人。即使亚肯色州选出民主党州长已经有悠久历史，哈钦森和麦克克卡比是该州历史上仅有的担任州长8年的两位共和党州长。亚肯色州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2020年总统大选中，川普在亚肯色州赢得62%的选票，而哈钦森在2018年就以65%的选票赢得第二任期。星期三，俄罗斯全国有60多个城市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就警告今次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并且威胁独立记者不要对示威游行进行报道。 俄罗斯警方星期六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3400多人，其中包括纳瓦尔尼的妻子尤利亚。在莫斯科，估计有15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和周围地区。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一些人被戴着头盔的防暴人员拖上警车和拘留车，一些人被警棍殴打。莫斯科的一名抗议者说，情况越来越恶劣，完全是无法无天，而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会永远持续下去。监测政治逮捕情况的 OVD 信息组织说，大约在100个城镇总共有3435人被捕。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呼吁下周末再次举行抗议活动。44岁的纳瓦尔尼因为揭露普京政府治下盛行的腐败而闻名全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要求俄罗斯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星期日表示，自己的中共病毒 COVID-19 检测呈阳性，有轻微症状。墨西哥总统在他的官方推特账户上表示，他正在接受治疗。他说，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们，我感染了 COVID-19, 症状轻微，但是我已经正在接受治疗。我一如既往地很乐观，我们将会前进。墨西哥目前记录了将近15万人因为 COVID-19 死亡，以及170万人感染。墨西哥政府星期日表示，总统奥夫拉多尔星期一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采购俄罗斯卫星5号疫苗的事宜。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表示，领导人的对话将会涉及未来双边关系和向墨西哥供应俄罗斯疫苗的问题，预计会议时间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8点举行。路透社报道说，墨西哥政府早前宣布将会购买12000剂俄罗斯疫苗，最初购买的剂量可能在下星期抵达墨西哥，并且预计在3月底前接种740万剂俄罗斯疫苗，但是俄罗斯的疫苗仲未得到墨西哥政府的批准。川普的长子小川普1月25号正式加入社交媒体电报 Telegram 平台，并且在个人账号发表一系列他对美国现政府政策评论的录影。小川普说，大型技术公司已经失控，很明显你们之中很多人都希望在不会扼杀言论自由的平台上建立联系。早前推特面书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删除了川普账号，而之后川普的支持者就另外寻觅其他平台发声。小川普说，就好像你们所知，我是一个保守派，我讲的是我的想法，我真的不想要立场优势，我不需要保守派的全声筒，我实际上想要一个比我的不同想法能够互相竞争的场所。在发表第一个录影中，他评论说，上星期几千名国民警卫队队员被指派遣到停车场休息，几千名人员只是有一个两格的浴室可以使用，他们为国家服务，他们遵守指令。小唐纳德显就说，国会对待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的方式是荒谬的。在另外一个录影里面，他说，民主州长几个月来一直批评保守派州长，原因是他们希望保持自己州的开放，现在他们突然想重新开放吗？目前小川普的电报账户已经拥有超过80万的追随者，并且发展非常迅速。加拿大联邦外长加洛星期日表示，由于加拿大部分地区的 COVID-19 感染率持续高企，因此联邦政府不排除引用限制国民旅行。他星期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局一般情况底下不会轻易动用紧急状态法。他说，但是国民的健康和安全是首要考虑，如果我们可以用规管权力来达成这一点，那我们就会这样做。联邦紧急状态法赋予政府权力，可以以保护个人健康和安全的需要禁止出入任何指定区域旅行。加洛在采访中还提到，随着美国采取行动加强陆路入境口岸的安全措施，加拿大正在考虑在加拿大美国陆地边界沿线进行 COVID-19 测试。 加洛话，如果可以进行快速测试，就会更容易，因为在边境进行测试会更具挑战性。但是这个是我们正在认真考虑的事情。他说，随着快速测试获批准，这将会带来很大的不同，因为有些陆地边界非常挤拥，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交通流量必须保持畅通。为了压制病毒的传播，加拿大美国边境的非必要旅行禁令已经被延长至2月21号。
下面是香港新闻。佐敦封区两日，7000人接受检测，13人确诊，专家质疑成效。孕妇遭港警截查及辱骂，涉阻差被拘捕，婴儿早产需留院。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武汉肺炎疫情已经一年，每日确诊数字仍徘徊双位数。政府在23号凌晨4点突然宣布封锁佐敦部分区域，所有该区居民必须禁足及强制检测。据官方公布，大约有7000人完成检疫，其中13个样本呈阳性。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25号表示，要封区两日，而且动员逾3000人力，只找到13人确诊，认为做法效用不大。香港政府首次采用封区强检，被围封的佐敦区域，东至吴松街，南至南京街，西至炮台街，北至金粟街，当局动用3000名纪律部队人员搭起临时检测帐篷，预计两日内为区内10000居民进行强制检测。不过民政总署对逐家逐户进行跟进，发现还有473户无人应门。封区事件引发社会关注，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25号在电台上指，动用如此人力围封佐敦区两日，只找到13宗确诊个案不算多，阳性比率 0.17%。 他认为直接与间接成本都高，病毒可能在潜伏期早已由该区扩散，封区检测其实作用不大。梁子超还说，香港源头不明的个案在过去一星期增加，遍布各区，如果当局不可以在短期多做有成本效益的检测，不可能控制到疫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指，若计及区内一月初至今的确诊个案，阳性比率大约是 2.5%。 他认为不实施禁足令，患者可以跨区传播，因此又需要围封，但时间上迟了，如果在一月初做，效果相信会好得多。由尖旺区议员李傲然表示，以封区抗疫的做法劳民伤财，只会令市民反感，认为政府不可以将大陆的做法生硬套用到香港。香港一名怀孕7个多月的孕妇20号在土瓜湾住所楼下散步，遇到警员截查身份证，而被辱骂死肥婆及质疑怀孕，被反锁拖行，在地下被捕。孕妇家人向港媒透露，事主因武汉肺炎疫情不愿意靠近被截查，事后不惜送院，证实因大量出血令婴儿早产，目前新生婴儿需留在深切治疗部。孕妇的姐姐刘女士向媒体说，事发当日怀有7个多月新人的妹妹在土瓜湾住所楼下散步，被警察截查，同时有另一名被截查的男子。妹妹因担心疫情不想靠近，被警员闹她是死肥婆，争持间她妹因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压感到头晕不适，坐在地下被警员反手锁上手扣。刘女士还指，她妹当时直呼肚好痛，手腕都瘀了，要求解锁，为警员没有理会。刘女士提供的现场影片显示，女事主落楼后随即被警员截查， 一度拿出疑似银包的物体，但仍被至少五名警员包围，当中一名警员更伸手捉住女事主的手臂，事主自己坐在地下，双手被反锁至身后，之后几名警员合力拉起事主不果，导致被拖行几秒，垫步更两度落地。伊丽莎白医院表示，孕妇目前情况稳定，但男婴因早产超过两个月，情况严重，需要在新生儿深切治疗部的保温箱内受监察。警方就指，女子因拒绝听从警员指示，经劝喻后仍不合作，之后将她拘捕，被控涉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下月中要到警署报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防长与日韩防长首次通话，强调坚定盟友关系；中共军机大肆绕台，美国航母群驶入南中国海；捍卫公民权，鲍威尔宣布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拜登与约翰逊通话，讨论英美自由贸易和巴黎气候协议；拜登取消输油管，加拿大跨山管道变得更为举足轻重。五国大楼在星期六晏啲时候发出声明，表示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在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的通话中，强调美方对美日同盟的承诺，亦强调该同盟对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两位防长仲讨论了印太地区广泛的安全问题，继续实施美军调整计划的必要性，包括继续努力在边野谷建造普天间基地的替代设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岸信夫祝贺奥斯汀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感谢岸信夫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北韩决议方面继续发挥的领导作用，并鼓励岸信夫加强日本在提供印太地区安全方面的作用。奥斯汀在通话中进一步确认钓鱼岛受美日安保条例第五条的保护，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立法机构1月20号到1月22号开会审议海警法草案。美国之音引述评论分析认为，一旦海警法通过，将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造成影响，甚至还可能威胁到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的执法。五国大楼星期六发布的另一份声明说，奥斯汀当日仲同南韩国防部长徐旭通话，重申了美韩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强调两国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在通话中，奥斯汀强调了美国通过美韩联合防御态势和美国扩展威慑来保护南韩的承诺。声明说，美韩两国防长讨论了广泛的国防问题，并就朝鲜半岛和该地区的安全环境交换了意见。双方指出需要保持美韩联盟联合部队的战备状态，申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同意就共同威胁加强合作。中共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相继派大量军机绕台，引发美国关注。美国军方星期日表示，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为首的美国航母群已经进入南中国海，以推广海洋自由。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航母攻击舰群已经在星期六进入南中国海。同一日，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资讯，中共星期六一共派出一架运八反潜机、八架轰六 K 和四架歼十六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是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绕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引发华盛顿方面的关注。美国军方说，美国派出的航母打击群在南中国海执行例行任务，以确保海洋自由，建立促进海上安全的伙伴关系。该声明引述罗斯福号打击群司令海军少将道格维里西莫的说话，讲： 我30年服役生涯都在这些海域穿梭，今日再度来到南中国海执行例行任务，促进海洋自由，并且令盟友与伙伴国放心，是一件好劲的事。维里西莫仲讲，全球1/3的贸易都通过这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因此我们维持在这里的部署，并继续促进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样的秩序亦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繁荣发展的原因。根据美方声明，与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随行的还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邦克山号，以及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罗素号和芬恩号。美国国务院星期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进行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国务院在一份书面新闻稿中说，美国将与朋友和盟友企在一起，促进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观，其中包括加深我们与民主台湾的联系。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美方强调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会为维持台湾海峡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曾经对选举舞弊发动诉讼的著名律师鲍威尔星期六发布声明，宣布成立恢复共和国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该团体将致力于捍卫包括言论自由、宪法权利以及自由公平选举的神圣权利。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一个只接受独立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无上限的捐款，亦可以进行无上限的政治支出，但是不能够直接参与竞选活动或候选人的协调工作。一份1月22号提交给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鲍威尔是该组织的记录保管人，而川普前竞选律师宾纳尔就担任财务主管。鲍威尔说，他们成立该组织的原因是美国人渴望得知真相并恢复法治，以及重回公平的问责机制，还有民众对政府腐败和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感到了厌倦。鲍威尔说，美国人民应该发出声音，揭露并拒绝政党以权谋私，拒绝科技巨头开展数字极权，以及假新闻媒体为掌控舆论而炮制新闻。鲍威尔发誓要为诚实、正直和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发声。他说，我们的组织将致力于支持那些维护宪法、宪法权利、言论自由、公平选举等神圣权利的候选人。委员会将会同那些为真理和法治而战的候选人合作。我们将竭力反对任何为了一己私利而抛弃宪法的候选人，无论他是哪个党派的。鲍威尔因为在11月大选后提起多项挑战选举舞弊的诉讼而闻名，这些诉讼指控大选存在欺诈和其他违规行为。根据公开资讯，2020年11月21号，鲍威尔曾接受美国媒体 Newsmax 的连线采访，对大选投票计票过程中出现的涉嫌广泛的欺诈现象提出了爆炸性指控。当时鲍威尔指称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算法令拜登的选票被加权了 1.25 倍，川普总统的票数就被稀释了 0.75 倍，因此拜登非法多了选票，还有人在法定截止期后对投票系统进行了修改。根据星期六唐宁街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首相约翰逊热烈欢迎拜登总统决定重新加入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 COVAX 计划，以确保公平地获得疫苗。唐宁街表示，他们还讨论了两国间潜在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英国首相重申他打算尽快解决现有的贸易问题。外界观察，约翰逊开始向拜登施压，要求达成英美贸易协议。白宫新闻发言人詹普萨基表示，在拜登的优先事项清单中， 打造新的贸易协议排在后面。拜登现在的重点是控制中共病毒大流行和令他19,000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法案获得通过。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气候变化、遏制中共病毒，并分享了对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重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21号曾经表示，拜登在上任的第一日就实施了多个错误的措施，其中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他说，总统重新加入这个失败的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会令我们自己比美国工薪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痛苦，而且不能够保证中共或俄罗斯会履行承诺。麦康奈尔说，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减少碳排放，而中国和其他签署协议的国家就在不断增加碳排放，重新加入只会令我们扼杀美国的就业机会，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继续狂销而过。由于巴黎气候协定不具有实权，发展中国家在排放方面得到了自由许可，川普政府选择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之一就是该协定对各国的减排要求区别对待，会造成美国失去竞争力。由于拜登总统上任后立即取消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扩建项目的许可，这个令到跨山管道扩建项目对于美加石油战略行业的前景变得更加重要。这条跨山管道的扩建项目曾经困难重重，最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它买下来，现有了更多的保障。该项目的新建油管将从阿伯塔省延伸到卑斯省海岸，全长1150公里。据 CP24 在24号刊登的一篇报道，跨山管道扩建项目目前预计的投资是126亿加元，建成后将令输油能力增加两倍，达到每日89万桶，相当于目前加拿大的总产能增加 14%。加西原住民管道集团首席执行官迪翁说，这条管道现在更具有价值。加拿大联邦政府已表示未来会出售这一条跨山管道。加西原住民管道集团是有意在未来向联邦政府购买此管道的原住民团体之一。原住民团体第一民族联盟执行主席雅柏斯表示，分享跨山管道的利润将有助于改善原住民的生活条件。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公司一直在努力为其石油争取最高的价格，但是因为输油管道运力不足，加拿大的石油被迫用折扣价出售。目前跨山管道已经完成了 22% 的扩建，计划于2022年12月投入使用。 SunCoal Energy 公司、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公司和 BP PLC 都是承诺租用该管道的公司，他们已经长期预租了扩建部分 80% 的运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粤览新闻。
亚马逊公司在阿拉巴马州仓库的工会将会在2月8号选举，他们正在要求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考虑让仓库的员工亲自去投票。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今个月初曾经表示，投票表决将会完全通过邮寄进行。亚马逊在21号发布的文件当中反对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关于进行邮寄投票的决定。亚马逊说，邮寄选票增加了欺诈和胁迫员工的风险，还会压低投票率，因为在贝塞麦仓库5800多名有投票资格的员工当中， 多达 29% 不会使用邮寄选票，而且邮寄选票当中还会出现很多填写错误。即使投票数大大少于2020年总统大选，但亚马逊发言人诺克斯就告知传媒说，他们认为有效、公正和成功的选举的最佳方式是亲自进行选举。他们将会继续坚持采取公平选举的措施，他们希望所有人投票，因此他们的重点是确保这一切成为可能。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索斯亦都是华盛顿邮报的持有者。美国传媒国家麦动指出，贝索斯的华盛顿邮报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对邮寄选票采取了和今次工会选举不同的立场。他发表了很多兜售赞成邮寄投票立场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邮寄投票的五个神话、争论邮寄选票将会破坏选举是错误的等等。华人学者何青莲发推文评论说，左派对邮寄选票的真实态度现出原形，左派提倡邮寄选票，伙同邮局工会利用源源不断的邮寄选票，是拜登获得8400万选票的主要原因。如今亚马逊工会阿拉巴马分会改选，这个地区疫情严峻，但是就以邮寄选票容易舞弊，要求员工亲自投票，左派的工会选举要求选举安全，一国总统的选举就刻意作弊。24号，澳洲联邦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向 Google 和 Facebook 发出警告，说这些科技巨头向澳洲传媒支付展示新闻内容的费用是无可避免的。弗莱登伯格表示，莫里森的政府有意成为监管社交媒体和搜寻引擎公司的世界领导者。新闻媒体议价法要求 Google 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就他们展示新闻内容的行为和传媒商讨付费金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就会由仲裁者最终决定付费金额。 Google 曾经威胁说，如果澳洲启用这项法律，他们公司就会在澳洲禁用 Google 搜索功能。弗莱登伯格表示， Google 对澳洲发出公开威胁，为他们自己带来了负面影响。他还指责这些公司在这改变规则，来反对澳洲草拟的新闻媒体议价法。他说， Google 的新闻搜索量是否只是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将会反映在独立仲裁机构裁定的付费金额当中。澳洲即将推出这一项新法之际，一些澳洲人发现他们用 Google 搜索新闻的时候，一些澳洲新闻被屏蔽。澳洲研究所的负责技术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4/5的受访者认为 Google 从新闻搜索当中屏蔽澳洲新闻的行为令人不安。弗莱登伯格表示，政府出台这一项新法的立场得到了传媒公司和公众的支持，中立议员和绿党亦都表示支持。他的观点是，数字巨头为原创内容付费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澳洲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领先于世界制定这样的法律，一个就是在别人出台这样的法律的时候效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晶片问题上面多次同习近平唱反调，网友说他恐怕会成为下一个马云。22号，任正非在华为公司内部的信中说，华为正在被逼住从小学生跳级到博士，现实使到华为的理想破灭，全面靠自己制造产品是华为最薄弱的环节。华为被美国封杀之后面临晶片断供危机，而中国到现在亦都没有一间独立研发生产晶片的厂家。华为此前宣称自主研发晶片，亦都被证实是一个虚假的泡影。事实上，不单止华为，所有的中国科技公司都遭遇科技樽颈难关。任正非在内部的信当中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片面地提自主创新，在尖端技术领域根本不知道努力的方向。他强调，没有全球共同的努力是不得的，而外之意，华为的生存严重依赖美国。任正非这一番大实话，明显和习近平最近提出的要企业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指示相左。有网友调侃说，马云直言其事，结果就遭到整肃，任总难道要学马云，都是小心为上。 早在2019年任正非接受中共党媒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说，以前修路、修桥、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投入资金就得了。发展电子工业过去的方针亦都是投入资金，这个晶片正是投入资金不够，要投入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由此引发网友共鸣，任正非都说用钱做不出晶片，但习近平只会投入资金这一招，要投入90,000亿元轰炸出中国晶片。多年来你们一直在吹嘘自己的晶片，看来都是假的。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习近平计划在2025年之前投入95,000亿元人民币研制晶片，并说这项任务的优先程度如同制造原子弹一样。然而中共的晶片大跃进运动致使中国各地上千个企业一窝蜂地上马，酿成百亿、千亿的烂尾。千亿投资项目武汉宏芯遭遇资金难题陷入停工，南京德科马资金链断裂，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共发改委紧急发声，追究引发重大损失或者风险的地方政府责任，强调边个支持边个负责。熟悉半导体行业的中国业内人士香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以中国自身的能力投入再多钱亦都没办法研制出高端晶片，因为中国的基础材料学很落后，十几年都是靠进口材料再组装，算不上科技技术。外界认为如果美国不松手，中共的晶片樽颈难题恐怕难以解决。拉斯穆森报告最近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表明，66%的美国人更加愿意提高工资并招聘美国人，只有19%的美国人选择增加外籍劳工。在共和党的受访者当中，74%的人选择招募美国人，13%的人希望增加外籍劳工。其他选民当中，选择美国人优先和引进外籍劳工的比例分别是62%和20%。拉斯穆森的这项民意调查还显示，即使是民主党人亦都大力支持雇用美国人，反对雇用外籍劳工。布莱巴特新闻网还表示，多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了民众强烈反对临时的合约工流入美国和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抢饭碗。2016年选民对自己美国的同胞进行了有力的声援，将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带了入白宫。川普入主白宫之后，美国优先的政策降低了美国的失业率，在2019年还将美国家庭的平均工资提高了 7%。 2020年川普获得了拉丁裔选票当中的 32%， 部分原因是很多拉丁人想成为自立自强的美国人，而不是依赖政府的美籍拉丁人。面对眼前拜登大赦移民的提案，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21号提出质疑，这一项提议是否会帮助美国人重返岗位。他认为在大赦移民之前，拜登政府必须首先致力于帮助我们自己的公民。而在拉斯穆森22号发布的另一份民调显示，可能有60%的美国选民希望官员能够阻止南部边境的移民队伍，只有30%的选民认为应该允许移民暂时进入美国，然后逐一审查个案。调查中发现48%的受访者认为停止建设边境墙是个坏主意，支持边境墙停工的占了42%。共有82%的共和党人表示移民的大篷车应该停在边境。在无党派的选民当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占了63%，在民主党人当中只有38%的人赞同这种观点。今次调查是在1月19号到20号进行的，涉及了880名可能的美国选民。据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报道，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开始撤销了很多川普的政策，大批洪都拉斯移民正在进入美国的南部边境，这样使得移民改革成为重中之重。拜登上任的第一日就进行对非法移民的大赦计划，任何能够证明自己在1月1号或者之前就非法入境美国的人都能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拜登过渡团队的一名官员告知 NBC 新闻说， 而家前往美国已经嚟唔切啦。石油产业是加拿大的经济支柱之一，而拜登刚刚上台就取消了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道项目 Keystone XL， 这样引起加拿大省长的愤怒，呼吁总理杜鲁多和美国开战。Keystone XL 输油管道是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个石油管道系统，它的起点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加拿大西部沉积盆地，终点分别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的炼油厂，以及俄克拉荷马州富恩的油罐场和石油管道配送中心。2015年 Keystone XL 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暂时推迟，2017年1月24号川普总统允许 Keystone XL 继续建设。今个月20号拜登在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取消了 Keystone XL 这项耗资80亿美元的项目。22号有消息人士对 Global News 表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省长的电话会议持续了个几钟头，虽然其中涉及到疫情以及疫苗在全国分发计划的问题，但是热点话题就是新任总统拜登备受争议的举动，即是宣布取消输油管道项目，而加美关系问题亦都成为了讨论的主题。据参加会议的高官助手透露，省长对拜登的决定非常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对美国进行惩罚或者是制裁，即使这样可能会破坏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参加会议的一些官员甚至呼吁总理杜鲁多要同美国开战。多名消息人士对 Global News 表示，在讨论当中，安大略省长福特、阿伯达省长康尼和沙斯卡串旺省长莫伊立场完全一致，他们警告杜鲁多，拜登在输油管道的事情上面完全是欺负人，我们加拿大人不能够就这样认输。福特和其他非产油省份的省长都很担心，如果拜登可以取消输油管道项目，这样他还可能得寸进尺，将加拿大的钢铁、铝和其他制成品拒之门外，这样将会对加拿大的经济造成极大伤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对省长表示，他将会致电拜登商讨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事宜。去年2月份，加拿大分析机构指出，如果美国民主党人取得胜利，加拿大人亦都唔好指望加美关系会更加好。根据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克雷格杰弗里嘅讲法，实际上美国民主党执政嘅话，加拿大可能面临全新嘅挑战。近日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成员及专栏作家金伯利斯特拉塞尔撰文表示，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表示宽容和谦卑，但几个钟头之后所谓的团结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拜登在上任几个钟头之内就解雇了两名独立机构高官，其中一名遭到拜登闯决解雇的是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律总顾问彼得罗伯，在拜登宣誓就职之后的短时间之内，新白宫为罗伯下了最后通牒，下午五点之前要辞职，否则将会被解雇。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是美国的一个独立机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是美国的一个独立政府机构，法律总顾问的职位是由参议院确认，任期四年，罗伯的任期还有十个月才期满，罗伯拒绝辞职，因此当晚就被解雇。虽然美国法律没有禁止总统解雇这个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但自从这个委员会自1947年设立总法律顾问职位以来，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从来没有被总统解雇过，罗伯目前正在考虑以法律途径申诉。斯特拉塞尔说，在过去四年来，传媒和民主党人将川普政府的每一项行动都视为违反法律或者正面临宪政危机。相比之下，今个礼拜的头条新闻是主流传媒庆祝回归正常状态，拜登会恢复华盛顿的规范。 川普没有解雇奥巴马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总法律顾问理查德格里芬，他留任九个月，直到2017年任期结束。虽然有很多讲法说拜登是绅士风格的政治的化身，但民主党人无意遵守规矩。斯特拉塞尔说，拜登成为总统的第一日就这么快要解雇这一名法律总顾问，这样反映出劳工政策对拜登的重要性。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有五名委员，目前这五个席位当中有三名是共和党人，一名民主党人，还有一个位置空缺。亦即是说，即使拜登提名民主党人填补空缺的委员席位，在一名共和党委员今年八月任期期满之前，共和党仲是占大多数。斯特拉塞尔认为，所以拜登急于解雇川普任命的罗伯，才能够用民主党的法律总顾问来推行他的劳工政策，或者压制委员会的劳工政策。拜登想藉住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发放广泛福利给工会，以舒缓他们之间的意见不和。解雇法律顾问罗伯可能只是使用生硬原始权力的第一次，类似的事情可能会重复发生。《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的社论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1月20号下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凯瑟琳·克雷宁格收到白宫的电子邮件，说如果你今日下午两点之前不辞职，拜登总统将会撤你的职。克雷宁格选择了自己辞职。著名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博表示，拜登不能够一面将投票给川普的选民称为国内恐怖主义者，一面又说要团结。他说，拜登应该叫停民主党发起的第二波弹劾川普的努力。林博说，当初福特总统停止了对尼克逊的弹劾，虽然很多人反对他这样做，但他说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疗伤。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海警法，授权海警在中共管辖的海域，在处理外国船只的时候可以开火。由于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东海和多国存在主权争议，未来这些海域的局势可能会添加变数。1月22号，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海警法草案，明定中国海警的执法范围，包括中国内海、领海、毗连区、经济海域以及中共管辖的其他海域。新法案规定，如果外国船舶进入中共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不服从停船指令或者拒绝中共海警登船检查，在警告无效之后，海警单位可以使用各类武力，包括个人手持枪械、舰载机枪等，甚至是使用飞机搭载的武器。三年前，中共海警单位已经开始划归武警部队，并列明战事状态之下，武警由中央军委组织指挥执行任务。日本共同社分析，新法案代表中共可能在钓鱼台海域检查日本渔船或者驱逐海捕巡逻船，借此凸显管辖权。行动将会变得尖锐，并且由于中共海警获得授权使用飞机搭载的武器，钓鱼台上空的对立可能变得更加激烈。报道指出，22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面强调，已经向中方传达了对海警法的担忧和关注。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日方考虑与美国政府加强合作。中国问题学者薛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分析认为，中共有一个庞大的海上武力规划，即是海军、海警、海上民兵三位一体。2018年，海警整个建制划转给中共中央军委序列，现在有明确授权使用武力执行战争任务，海警已经公开成为中共的第二海军。薛慈说，可以预见它将会大规模扩张，对中国周边海域的国家形成指压式优势，对区域和平和战略稳定构成重大冲击。他认为，中共越来越着迷于战争边缘政策，国家军事化走向日益突出，对中共的军事化走势，国际社会要高度警惕。
中共派13架军机大规模绕台，美国务院回应。参议员霍利呼吁调查中共如何处理疫情，向中共索赔。美国众议员提法案阻止纳税人的钱资助世卫。五名年轻助手跟随川普在海湖山庄建办公室，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23号，中共派13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规模之大是历年之最。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停止施压台湾。台湾方面表示，中共派遣一架运八反潜机、八架轰六 K、四架歼十六，共13架军机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踪监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声明说，美国十分关切地注意到中共不断企图恐吓包括台湾在内的邻国，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而应与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普莱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将与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以促进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观，其中包括加深我们与民主台湾之间的联系。美国将继续按照台湾人民的意愿和最大利益，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美国落手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所概述的长期承诺。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普莱斯在声明的最后说，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定不移，并为维护台湾海峡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去年在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期间，中共军机短暂越过台湾海峡正中线。台湾海峡通常是两岸非官方缓冲区。在拜登就职仅仅三日后，中共再次派遣军炸机和战斗机绕台。全球防卫杂志主编陈国铭对中央社表示，星期六侵台防空识别区的轰六战机架次是历次之最，而歼十六主要是担任轰六伴护机，可搭载反舰飞弹，具有一定的战力，加上搭配运八反潜机，出动这类结合战机、轰炸机、电子资源机的庞大战队，就是一种攻势战略。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王认为，可能是驻美代表萧美琴受邀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中共借此机会向美国表达不满，传达政治信号。日前北京对拜登上任表示欢迎，但同时亦在香港、台湾及其他一些外交和军事领域做出新动作，被质疑可能在试探拜登政府的反应。在新总统拜登叫停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之后，美国国会参议员乔什霍利和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呼吁对新冠状病毒起源以及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国际调查。霍利早在去年三月就在参议院提出一份决议，敦促对中共政府处理病毒以及这种处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影响进行国际调查。该决议亦在众议院提出，敦促国际社会量化中共处理疫情所造成的伤害，并设计一个机制由中共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赔偿。霍利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说，距离美国发生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一年了，而中共继续阻扰对这一致命流行病的起源进行任何可信调查。拜登总统所称赞的世界卫生组织，讲好呢，那就是无能，讲坏呢，那就是中共的爪牙。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搞清楚中共的疏忽是怎样引发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并追究他们的责任。尽管世卫组织正在进行调查，但是川普政府曾对其调查和世卫组织本身表示怀疑。川普政府去年七月正式向联合国发送退出世卫组织通知，退出在今年七月生效。川普谴责世卫帮助中共隐瞒疫情，尽管美国是世卫的最大捐赠者，每年给世卫大约 4.5 亿美元， 但是世卫却成为中共的傀儡，而中共每年给世卫只支付大约$50,000,000。拜登上任后立即叫停美国退出世卫，并提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将继续成为世卫一员。斯特凡尼克说，拜登有权利要求世卫组织回答为什么该组织推动中共对大流行的虚假信息宣传。相反，拜登总统做出了重新加入世卫组织的不合逻辑的决定，而没有去要求世卫进行关键改革。拜登总统必须站在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当美国的利益在纳税人资助的世卫等全球性组织被忽视时，就应该让其承担责任。同时，美国联邦众议员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博伯特提出了一项新法案，目的是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流向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法案叫做世界卫生组织责任法，将禁止将美国联邦资金拨给世卫组织，直到美国国务卿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共同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根据该法案，这份报告将描述中共和世卫组织是怎样在去年3月11号以前导致了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出现。博伯特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世卫组织以中共为中心，处处取悦北京。美国纳税人没理由每年捐款超过$4亿给一个替中共掩盖未能压制新冠病毒大流行蔓延的组织。博伯特说，不应该让中共政权和世卫组织逃脱责任，必须让其承担责任。乔拜登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他20号的命令只是给北京壮胆，重新加入世卫而不确保对美国人民负责是错误之举。根据新闻稿，这项法案是由几名众议员共和党人共同发起的。五名年轻的前白宫初级员工跟随前总统川普来到佛罗里达州，帮助川普建立个人办公室，并计划川普的下一步行动。华盛顿观察家1月23号报道，熟悉情况的白宫前官员透露，这个团队正在川普的私人物业海湖庄园组建办公室。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公关团队。川普在1月20号带着一小部分白宫初级员工来到佛罗里达州，这个同美国多名前任总统卸任后的生活方式类似。马哥马丁曾经是川普的白宫新闻助理人员，经常引导记者进入椭圆办公室。目前他在帮助川普和外界的互动事宜。这个小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川普的前私人助理卢纳、白宫高级团队主任罗素、曾担任椭圆形办公室协调员的曼克尔、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的助手哈钦森、卢纳的妻子卡西迪亦加入佛州团队。他曾经在白宫为川普的女婿富什立工作，并将继续为富什立工作。富什立和川普的女儿伊万卡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移居佛州。这位前官员说，川普那里有一个相当年轻的工作人员团队，这个对卸任后的总统来讲是很典型的。对于年轻员工来讲，川普仍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个团队中马丁和哈钦森都不到25岁。川普的新团队目前主要处理电话、组织办公空间和物流等事宜。报道说，川普拥有巨大的竞选战财富，预计这个将使他在明年中期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共和党争取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现，此世界化身一盘一盘，恨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